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您，主让啊，今天主日的一清早有这样子美丽的天气，主让我们有可爱的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要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子的光景当中，主啊，我们都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有相同的心思、相同的意念，能够与你真是同感一灵的来同证你的话语。主啊，当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主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怀？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来向我们解开。主啊，他在当初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领受什么样圣灵的启示？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也进入同样的启示。主，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这位主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来向你仰望。主，求你真是这个时候就来在我们的心中来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说者听者都得到益处，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OK， 我刚才跟大家讲说，我在想说不知道会不会大家被作业吓跑了。
完全可能，
完全可能。然后要跟大家一个讲一个好消息，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业，几乎就是我们作业的全部。
对，
不是，就是整个学期的全部。我们整个学期会不断的会回来这些东西，然后呢，接下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说，你用你有的这些东西来做，好，做另外的组织。可基本上就是你 lay the foundation。好，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但是辛苦呢是有代价的。好，然后呢，是的，我们今天呢其实。对，我今天其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点名。为什么要点名呢？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我不认得。对，我看一下哦。好，我知道慧玲姐，然后我也知道淑芬姐，我也知道怡华大哥，然后我也知道瑞，我也知道淑婶，然后 Stephanie 就只没有。好，林奇没有。哎，我没有看到你们呢，上次有写，
有啊，
是哪一个？
我是2130。
哦哦哦，人
他是温梦言，
我们 OK， 好，谢谢。哦，因为我都听人家叫你 Sandra，
我
叫你 Ellen，
我
随
便
这么
叫
了。好的。
那有人叫我 Sandra。
哦，真的？
啊，温静言，都叫，都叫，都叫。都是我，
对对，
没关系啦。
好，想问一下大家上次的那个作业做的结果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心得？
六
个好吗？六个好。有人跟我讲说，为什么一定要六个字呢？
太严格了，我觉得我写稿一定很高。那怎么归了代表，我就觉得好累。
好累，对。其实这个不是，
八个字。
其实这个不是我规定的。
节流了。
哎，超过了。对啊，我想这肯定是有人给他们管下去。
所以啊，要把这个东西表达的简洁，也是个学问，对不对？对，不要说你们，这也是对我来讲是个操练。不过我们都尽力就好了。我是不会那个如果你写超过的话是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不改。
好说啊。
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按照他那个标准嘛，因为人家设计这个课程，这个课程是什么？是那个 Wine Way， 你知道吗？ Youth with Mission， 他们在做那个宣教士 training 的时候，他们要求他们学生每一张圣经都做，每一本圣经都这样做。
就是六个字，
对，他们就是，当然他是六个字，
他是英文的吧？大概
他也不是英文啊，他如果用英文的话，他一定字数要更少了，因为不会是这个是中国人改过的嘛，因为用在中国教会，现在在中国大陆有那个训练那个教会领袖啊查经的方法，这一套蛮有名的，不是蛮有名的，就是蛮被 well accept， 对。好吧，既然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的话，我们在国外的弟兄姐妹要加油。好，对了，好，我们讲到那个罗马书哈，我们今天呢先看看大家作业的状况，就说你觉得哪个地方最困难？对，哪个地方最困难？这主题很难啊。嗯。 哦，主题那个主题，主题还没关系，主题先不要做。对对，主题可以先不要做，为什么？因为主题等到你全部浏览过来之后，你再回头来做都还可以。
没错。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一张一张，我们这样子的话，一次的话，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大家能够一次看过一次罗马书，而且是比较仔细的看，因为你要写主题，写段题嘛，你就会比较用心的去消化一下。对，去目的只是要大家能够认真的去看罗马书而已。那至于说你真的要怎么样子写的话，说实在 ，OK 啦，好，就 OK， 我们也没那么严格。哦，对，如果说重点很多个的话，如果你觉得重点满篇都是重点的时候，你一定要练习六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重点很多，你看看看一段查经，如果你一段查经你重点很多的时候，你的小组员会抓不到，对，会抓不到，他会觉得说你到底今天没有 focus， 对，当我们的东西没有 focus 的时候，其实人家就很难发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就是说你当你发现说，哎呀，我的重点太好多好多的时候，哎，你想办法精简，再看一下说到底主要是在讲什么，好，对，是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好，那我就跟大家来看看我自己刚开始的感觉哈。我觉得刚开始第一章一到六节，好，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了哈，看过圣经了，是在讲保罗跟福音的关系。好，保罗跟福音。然后呢，七到十三节是在讲保罗跟罗马信徒。好，保罗对罗马信徒的一些殷殷盼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对他们的一些期望。然后呢，再来十四到十七节呢，是保罗与传福音，也可以讲保罗跟宣教，这是我的感觉啦。我不知道别人还有，你们呢？你们写的是怎么样？大概会差不多吧，就没有标准答案了。我先跟他讲说，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过一过就是你自己的领受。好，然后呢，再来呢，十八一章十八到二十五的话，我觉得是在讲外邦人的罪恶。就是所谓不信主的这些人的罪恶，外邦人罪恶。然后呢，二十六到三十二，我是给他写是上帝的对人的任凭，好，他任凭人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二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就在讲犹太人的罪恶，好，犹太人的罪或者是犹太人的罪恶。然后在十二到十六节，我给他定的题目叫心理的律法。啊，十七到二十四呢，我觉得特别在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就是文士的罪恶，然后再来讲到是心理的割礼。三章一到八节呢，就讲到犹太人的独特；三章九到二十节呢，就讲到全人类的罪恶，全人类都伏在这个罪恶当中。然后三章，好，我们先讲到这边，三章。到这个为止，大家的东西是不是都差不多？你可以字多一点，字少一点，但是差不多是这些东西。有没有特别觉得说，哎，我觉得哪一段应该这样子会比较好？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我先告诉大家说，这是完全没有标准答案的，好，完全是自己的读经的时候的一个整理跟领受。看了这个地方之后，我assume大家都看完通篇了哈，看完这整张罗马书了。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保罗哈，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说他处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他有打算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吗？他的旅程好了，我讲更明白一点，他为什么要写信去给罗马人？他有没有去过罗马？请问？他没去过罗马，对。然后呢，他现在他想要去罗马，对，他想要去罗马，他的目的地是哪里？
西班牙。
西班牙，他有一个近程的目的地跟一个远程的目的地，他近程的目的地是哪里？还有更近。这是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之后的，他在哥林多写这本书。对，他是这样子的哈，这是怎么样呢？你看啊，他说我这边写哈，写作的日期跟地点的地方，我并没有，我把它写了一下。他说就差不多是在主后五十五到五十九年，人家都说他写的时候大概在五十七年左右。好， 他是怎么样？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了以后，他当时就在希腊住了三个月。好，这是在，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一下《使徒行传》，然后他要从那个这个雅盖亚跟马其顿，把这个雅盖亚跟马其顿收集的奉献有没有？他那时候收集了很多的奉献，要带去给耶路撒冷。对，所以他现在是要在他现在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待了三个月的时候，他准备去耶路撒冷，可是他的远程目标是要到西班牙去，所以他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写了罗马书给罗马人的教会。那你想说，为什么他要写一个罗马书？除了他想要去看他们之外，传给外邦人。你们看完这个罗马书之后，你们觉得罗马现在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教会啊？很 mix 的教会。
犹太人
。有犹太人，对。
跟犹太人，讲犹太人很久，那也讲到外邦人很久，
是
这中间关系。
对对。
对，然后另外一点。罗马这个教会不是他成立的，是他成立，但是他对他们还是有
期待。
比方说我们今天有成立来爱秀的教会，东埃，对，今天这个他说犹他是哪个教会，他也不在，
是是，对，他这个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成立的，对，罗马教会怎么开始的？信徒犹太人在那边建立的，对，对，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是罗马的教会，可能大家猜测就是说哈，我觉得也是蛮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不是大家有没有在那个五旬节圣灵充满的时候，不是说起各国的话来吗？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对不对？然后呢，这时候哇，那时候受洗人有多少千呐，对不对？三千五千的人这样子受洗，受洗之后呢，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了。罗马的教会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成立的，所以你会看到罗马的教会，当我们在看到那个幕后的结语的时候，你会感觉一个感觉是好像他们是各处的家教会，会有这种感觉，好像一家一家一家的哈。所以他写给罗马教会的话，就写给罗马各地的教会，好，但是他们好像是有很多的所谓的家庭团契啊，好，好像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之后怎么样？他们本来在罗马，好，犹太人在罗马建立了这个教会，挺好的嘛。可是呢，接下来迫害就来，逼迫就来了。好，逼迫来的是什么时候呢？是这些，是那个是在格老丢做皇帝的时候。好，格老丢做皇帝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人赶走，逼迫开始逼迫犹太人嘛，好，逼迫犹太人，然后就把这些人赶出去。所以呢，人家就说雅居拉跟百基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是被赶走了，对，被赶走了之后呢，可是所以只剩下哪里？只剩下外邦信徒在罗马当地了。那经过了这个几年之后，罗马的外邦信徒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格老丢死掉了之后呢，或者是驱逐犹太人的命令停止了之后呢，这犹太人又回来了。好，雅居拉跟百基拉可能那个时候不晓得是不是那时候就回来了。然后呢，很多反正我们知道说很多的基督徒，好，犹太的基督徒又迁回了罗马。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失去了在罗马教会的主导性，已经出去了嘛，出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了，怎么还能当头呢？就不太能当头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东西，所以这时候他们开始产生了一些 tension。好，这个 tension 倒不是在种族上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种族其实是很 mix 的，他们的。tension 比较是像在习惯哦，他们的一些怎么讲，他们的一些习惯和他们一些看法当中的不同，所以产生的一些情谊。所以你会看到说他在怎么讲，他们对什么样的看法很不一样。好，譬如说他们对神的约啊，他们对律法，他们的看法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对救恩的看法就有出入。好，然后犹太的基督徒有一个什么样的毛病？大家都知道犹太基督徒有一个什么样的毛病，对，他们会把无形之中会把一些犹太教的东西，犹太教的律法带到，对，犹太教的东西带到基督的教会当中。所以你看割礼啊通常都会是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东西会是问题？吃肉啊，可不吃猪肉啊，哎呀，犹太人不能吃猪肉，对不对？但是对外邦人来讲，说这个耶稣已经释放我们了。好，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到在那个在讲到吃肉不吃肉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哎，这些吃肉的弟兄们看不起吃肉的，这不吃肉的弟兄看不起吃肉的，对，基本上是外邦人看不起犹太人，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让你看不顺眼。所以你看保罗常常在deal这些东西，然后呢，犹太人也常常会有一些东西，就是觉得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犹太人常常有这个毛病，好，觉得我们还要再守个什么割礼呀，好，我们还要再守个什么东西呀、啊，节期呀、啊、日子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哈，我觉得说对犹太人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讲说不好。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跟神的约。好，他们跟神的约是这个样子，可能到现在，我觉得到现在犹太因为跟神有这个约，他们都还要守，对。但是在外加在，如果把对自己的要求加在外邦人身上，是不是适合？好，所以这就是保罗他整篇要来讲的。然后呢，我看看，好，然后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信息少了一份。等一下再补印给你。对，然后呢，我们在讲到说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的宗旨，好，他是怎么样？他先自我介绍，好，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要来讲到哈，这个一章一到六节的地方，基本上保罗好长气，一到六节我们已经看得很辛苦了，他是一口气写完。你们看英文的话，句点就剪在第六节。哇，那么长的一个句子，里面有子句很多，对不对？所以明天我们要来做一个结构的分析。虽然他保罗他写这个信的宗旨，他有一个自我介绍的意涵在当中，因为刚才弟兄说的嘛，罗马这个教会不是他建立的啊，保罗是谁啊？我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呢又其实挺恶的，对吧？他的名字其实挺恶的，为什么？你看我们从那个使徒行传就可以知道。犹太人觉得怎么样？其实他是一个非律主义者。什么叫非律主义者？就不守律法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基本上不太喜欢他的。好，犹太人不太喜欢他。然后外邦人呢，为什么要接纳一个犹太人呢、啊？对，外邦人他们会觉得我有希腊的哲学，我有智慧，对不对？我这些东西，保罗是啊，你是你。蛮有口才的、啊、so what， 我还有更有口才的人。所以对保罗处在一个情境当中是，这个不是他养的小孩，然后今天他却要当妈来教训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先要怎么样，把他自己使徒的这个身份讲清楚讲明白，然后他要把这个福音做一个完全的阐明。他阐明这个福音的原因，当然一方面是厘清真理，另外一方面用这样的一个福音来建立他使徒的权柄。好，来建立他使徒的权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针对罗马教会，像我们刚才所讲到这些外邦人，好，吃肉不吃肉这些东西，小小的事情，然后他们所关心的罗马教会关心的事情啊，做出一些批评跟回应。所以我们可以在罗马书就看到说，他讲这个福音是讲得很完全的。所以为什么人家觉得说罗马书简直就是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学啊，完全都定在那个地方哈，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因为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特别好把福音做得很清楚的、很完整的一个描述。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这么早就已经在做教会合一的工作。所以教会的不合一呢，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就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的祷告到现在还没成就。对啊，但是我们相信他的祷告必要成就。好，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在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他在一个合一当中所做的一个努力。好，然后我们刚才介绍了简介了一下罗马这个教会。罗马教会有优点，它的优点是怎么样？它是一间很成熟的教会。然后他也呢，我们看到那个罗马书的第八节，哎呀，保罗就大大先夸赞他们一下，对不对？是怎么样啊？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哎呀，就是、很有信心的一个教会，然后是很成熟的教会，对不对？然后你看他能够跟他们讲说，哦，我到西班牙的时候，盼望你们给我送行。什么意思啊？盼望你们给我送行。
这是他宣教，
对啊，这是他宣教。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他能够，你看他，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教会应该是挺成熟的喽。要不然的话，你看怎么开始就保罗就已经这样子要求他们做支持宣教的事情。好，然后呢，缺点呢也有，好，就是刚才讲的，其实最大的缺点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外邦人看不起犹太人，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然后这信徒没有办法合一，好，这可能就是他们最大的缺点。好，今天呢，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背景，还有没有大家对这个背景有什么需要再了解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进入到罗马书的1-6节了。好，那我们大家请一起，我们把罗马书1-6节来一起来读一次。好，今天翻到罗马书，你们今天拿的是哪一个版本的圣经啊？新译本啊。好，有新译本的，有那个没有，不一定要带新译本，只是说我那时候有跟大家提一下。好，那我们就请那个拿和合本的弟兄姐妹先念一遍。请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不负受派官来到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先知之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道理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正传的理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是死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而迎信徒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等道主耶稣基督的人。
好，到这边第6节。好，请拿新译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遍，请。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儿子。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好，到这边。我呢，把你们如果看到我讲义的第一页的时候，你会看到我把查经问题先列出来了。好，有几个查经问题，如果我们要带查经的话，我们可以问。那这个问题呢是怎么样出来的呢？是从后面，你翻到后面句子的结构，我用句子的结构来把问题定出来的。好，我现在来做一次给大家看。第一个哈，我们来看看，我们就把它写下来。其实你们可以看到我写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在这边再写一次而已。对，先是怎么讲？先是信一开始哈，就是讲耶稣基督的仆人。好，我就简写咯，基督的仆人，应该是这样说。保罗是谁？保罗。啊，这个有一点要死掉了。哦，好，他是什么？是基督的，耶稣基督的仆人，对不对？耶稣的仆人。然后呢，这个仆人还有什么身份？保罗哈，他是蒙召做使徒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蒙召做使徒。好了，你在这边看到了，保罗他自己怎么样称呼他自己？自称他是耶稣的仆人，又说 他是使徒。好，仆人是什么呀？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觉得听主人的差派，他的身份是高还是低？低的。使徒呢？使徒是什么样子的人？使徒，今天有个使徒来到我们教会的话，你会让他扫厕所，还是让他坐在那个讲台的椅子上啊？坐讲台椅子上嘛，对不对？是的，仆人扫厕所，使徒就坐在讲台椅子上。你可以看到说，保罗他看到他自己的时候，他看待他自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看待他自己？可以这么说，对，他是。仆人呢、啊？我在后面的那个我后面都有把那个一些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原文查经的东西写下来，你们可以回家看，没关系。仆人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当中，它的意思就是奴隶。他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觉得他要来做耶稣基督的奴隶了。好，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他们都讲说，他们都会说主耶和华，我们是你的仆人，对不对？是你无用的仆人。是怎么样？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称呼，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仆人是没有主权的嘛，对不对？没有奴隶是没有主权的，对，他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没有主权的人。可是呢，他今天在面对他的信徒的时候，面对这些他要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使徒。什么样的人叫做使徒？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使徒？或者什么样的人可以自己称自己是使徒？
经过授权，
经过谁授权？对，没错，这是耶稣基督。耶稣刚开始的时候，他立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后来他叫他们是使徒。所以呢，后来在教会当中，我们使徒比较狭窄狭义的定义，使徒是怎么样？使徒是跟过耶稣的，亲眼见过耶稣的，能够见证他死里复活的。又有耶稣差派他的这个怎么讲这个不是权柄，或者说这个对授权给他的，这样的人才叫使徒。所以你看保罗，哦不一样，对，门徒呢是你来信耶稣的话就是门徒了，对不对？可是使徒呢是经过授权，所以他有权柄，他有能力啊。好，然后呢，而且最主要是说，在初代教会我们讲使徒，其实就十二个使徒。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好，当然还有别的啦，就是使徒一定是得要几个条件，第一个他是亲眼见跟过耶稣，亲眼见过耶稣的，能够见证他死里复活的，然后呢还有能够见证他死里复活，然后还有就是有权柄的，保罗有没有见过耶稣？
见过，
没有亲眼，有也没有，回答的都对。怎么样呢？所以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特别申辩他使徒的权柄？因为他不是跟着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好，他甚至不是在那以十二个之外做门徒的，他是当初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对。可是他是怎么样？他却是蒙神亲自所召选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使徒，他就要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我是一个使徒。这使徒要有一点本领啊，不能就是随便就说自己是使徒啊。所以他接下来我们可以讲说，罗马书几乎在秀他的本领啊。好，他怎么样把这个福音讲得清楚明白。好了，我们看到他蒙召做使徒怎么样，看下一句是什么，奉派。好，这个使徒奉派这里要放个画一条线啊，使徒假设你们看到这里有一条线，对，我的先生说，因为我没把它盖起来，这个没事。好，那没关系，那就是奉派，奉派传神的福音。你看到这个句子哈，一个一个都有关联的，因为它是一个句子，然后呢，它是有文法的句子，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当中来看它的结构。好，所以你就看到说。使徒，我们很清楚明白了，使徒就是干嘛的？奉派传使福音的，对不对？好，接下来你再看，福音是什么？来，你看一下句，看下去，看一下，他说什么？这个福音有什么特征？ 众先知，好，已经神界的众先知，神界先知，好，已经应许了，已经应许了。好，然后呢？福音是什么？我们先讲到福音，这福音的特征，神界先知已经应许了。再来呢，福音是什么？就是他的儿子，神的儿子，对不对？他的儿子，福音的内涵就是神的儿子。好了，我已经写到这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开始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已经可以问好多好问题，是不是？你有好多好问题出来了。第一个，神的福音是神界的先知已经应许。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想，那福音的来源是谁呀？哪个神啊？三位一体，哪一位？父神。对，所以福音的来源就是父神。父神已经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这个福音了，而且呢，这个福音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呢？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对不对？是中先知就已经预言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新的，但是其实又是旧的一个东西。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殷殷盼望的就是这个福音，可是呢，什么样的丰美不知道，只是这样子而已。好了，然后接下来他告诉你说，这个福音的内涵是什么？福音的内涵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福音的内涵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了，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又有文章了。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第一个肉身是什么？大卫的后裔。我很得意，我现在可以写几个简体字。第二个，按照什么圣灵，圣洁的灵，这个地方的翻译哈是有一些那个的。好，我们就写按照圣灵来讲，它是什么？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然后怎么样？和本的是什么？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个翻译翻得不太好。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你可能会以为死里复活了啊，这个大能，所以你看，因为我死里复活了，所以我是神的儿子，你可能会这么觉得。你从这个字义当中来看，对不对？可是呢，你看他说从死里复活，新译本呢，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神的儿子。大有能力，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神的儿子。不是，其实我在想说，可能不是和本翻的不好，是那个时候的原文的解经哈，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你看，我们要不断的求进步。他是大有能力神的儿子，能力神的儿子。好，这个地方好讲到是什么？第一个，他是大卫的后裔。好，大卫的后裔哦，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你听到大卫的后裔叫，如果你是犹太人叫，眼睛一亮，全身发抖，起不进来。是什么？大卫的后裔代表什么呀？弥赛亚。对，然后呢？神的儿子这个呢，这个字也有特别的意思哦。对犹太人来讲，基本上，请看诗篇第二篇。来，请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怎么样呢？好，我从那个第六节开始念，我已经在提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
受膏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所以神的儿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是这位受膏者，也是那位弥赛亚的意思。只是你看到这个地方，从肉身来讲，他是那位弥赛亚；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他也是那位弥赛亚。好，他也是那位弥赛亚。可是呢，有一点不太一样，有一点不太一样是在哪里不太一样？对，死里复活，什么字写的复？忘了写活。死里复活这件事 ，make everything different。是为什么死里复活这么重要？我们现在来想想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之前，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人，对，他是一个人，对不对？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挺好的人，对不对？蛮会讲道的，也会医病，也会赶鬼，也蛮有能力的，对。但是软不软弱啊？我说的软不软弱是人家能不能害他呀？可以，所以他就这么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为一个人，他是软弱的。好，这个是肉体的生命，他是软弱的。可是死里复活呢？之后呢？怎么讲？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神的儿子。是谁叫他从死里复活？是神，对不对？我们更讲的明确、清楚、明白一点是什么？圣灵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因着这个圣灵的大能呢，等于怎么样？圣灵大能，他本来是受圣灵嘛。可是呢，在他死里复活之后，我们可以用想象的哈，就是那些是 metaphor， 想象说圣灵的大能就完全的在他的身上，然后呢，以这个大能高立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是神的儿子，还没有救王位，等到他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王位就坐上。有点这个样子，有点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是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哈，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圣经翻译啊，翻译说宣告，对不对？宣告他是和本是翻成宣告 ，declare 有这个 declare 的意思在里头。啊，事实上原文在那个字当中，哈，它并没有 declare 的意思，反而是有一个被立、被高立的意思。所以你就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好，当然这个翻译我觉得已经其实翻译的挺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就是说，他其实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这个显明的意思，乃是高立，立他做大有能力神的儿子，并不是说他本来不是神的儿子，他从怎么样创世以前就已经是神的儿子啦。死里复活跟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前跟死里复活后有什么不一样？是在这个圣灵的高立。好，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怎么样？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死里复活对我们基督教很重要，对我们每个信徒也很重要。我们 participate 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只有在他肉身的那一段完美，我们 participate 在耶稣基督的生命，还包括他复活神荣耀这个部分。这是我们的盼望，真的就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只是在，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讲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怎么样，枉然，真的就是枉然了。那是后面才是那个高潮，对，才是那个高潮。好，然后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肉身，按肉身来说，按圣灵来说，很多时候人家就会这个地方，我自己以前啊，小的时候，圣经上说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讲耶稣的神人二性嘛。其实耶稣的神人二性在这个地方讲得更清楚，就大卫的后裔跟神的儿子，这个地方他是讲得更清楚。我觉得现在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更觉得这是他事工的两个阶段，他的道成肉身，跟他的死里复活之后的两个阶段，这是他事工的两个阶段。好，然后呢，再来我们就来看，好，耶稣基督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了，接下来就讲到耶稣基督跟保罗他自己的关系了。好，耶稣基督跟保罗有什么关系？看接下来的下一节，应该是第五节了。 我们从谁那里呀、啊？对，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恩典。第三个，我们这地方其实就是保罗啦。他为什么要用复数？可能就是像我们平常讲话这样，我们从他那里，从他那里领受恩典。恩典和什么使徒的职分，对不对？所以他这么强调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好，然后呢，接下来他又把他使徒的职分讲了一下，来看下一句是什么？使徒的职分是什么？对，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对不对？这个地方哈，新译本的翻译也翻得比较高明，在万族中，第一个我们就是在万族中，第二个重点呢是什么？是使人因他的名，因他的名信而顺服。信而服。使徒或职分是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信而顺服。好了，这时候如果你在查经，我们就可以先问一个问题：这个福音的范围，福音的范围只有犹太人吗？只有我们中国人吗？没有哦，是在万族中，在万国当中，在各族各方的人当中都有。所以为什么福音说为什么保罗说他欠福音的债，无论是什么犹太人或者是希利尼人，他都欠他们债。因为当他领受这个使徒职分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传这个福音，他传这个福音不是只是在犹太人当中，还有在希利尼人当中，在万族当中，使人因他的名信服真道。好，信服真道这个地方呢，和合本也翻译的比较那个比较不那么贴切哈，或者说和合本这个地方是使人因他们信服真道的话，你就会想说哦，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对啦，哈，我没有说他翻译错，就是说味道还不够，味道还不够是怎么样？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想说使人因他的名信服。好，如果只是翻译的话，就是在我这边有写哈，在万国中求。好，以求那个信心的服从。好，什么叫做信心的服从？好，什么叫做信心的服从？有三种解释，三种解释都蛮好的，都很有可取之处。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瞧一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信心，好，这个信心是 faith。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好，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说什么？他说 to bring about the obedience of faith， obedience of faith， 他把这个 faith 当作一个 object， 就说我要来顺服这个信心。当我们在讲顺服这个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这个 faith 是有内容的。好，就好像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以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不能乱解，因为这个信是有条件的。这个信是在信什么东西啊？信耶稣基督，信神的那个应许。所以为什么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不能随便乱解，就说哦，对啊，你只要有信心，你的教就会成就。所以我想要有一个什么100万的大房子，我信是所望之事实底，未见之事，然后我就会有了。不能这样解，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信心是有对象，信是耶稣基督。好，所以这个地方他讲说。一个 faith， 好 ，obedience of faith 是吗？他要人家有一个顺服的信心，好，顺服的这个信心，这个信是怎么样？顺服谁？顺服耶稣基督，顺服神。对，所以这个 faith 在这个地方是有这样子一个含义在这当中的。然后另外一个解释呢的方法，为什么会讲说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解释的方法？就是因为希腊文跟我们的中文很不一样。 它有很多的磁性，所以它那个磁性啊，摆在前面一点，摆在后面一点，就产生不一样的内涵。那所以大家就在这边猜来猜去啊，我觉得大家猜的都挺好的，我就跟大家讲了。对，然后另外一个解释是怎么样呢？叫做含有信心的顺服。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含有信心的顺服。什么叫做含有信心的顺服呢？我讲一个不含有信心的顺服好了。不含有信心的顺服就像是我女儿，我叫她说你去把那个，我说可以啊，为什么要 clean up 呢？然后呢走去把玩具丢到玩具箱里面，这是不含有信心的顺服啊。不含有信心的顺服，他只是在 follow， 他只是在 follow， 他只是在 follow 一个 command。 所以含有信心的顺服是什么？含有信心的顺服是一个尾声。好，是我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不单单只是相信有神，我的行为也要行出来是有神。好，你知道在为什么那个含有信心的顺服对当时的教会是一个这么样大的一个震撼，好，或者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时候的基督教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是吧？那个时候初代教会的光景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要当一个基督徒，对，我口头讲讲挺容易的，要叫我出去当一个基督徒就有点怎么样，怕怕的，对，可能人家就会对你指指点点啊，或是就开始抓你啊，怎么样的。在这个地方你看保罗要求的是怎么样，这个信心是一个奉献的尾声，所以他要求你一个 obedience， 你要有一个顺服，所以这个信心就是一个奉献的尾声，是含着信心的顺服。所以当我们在做顺服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在做顺服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心甘情不愿的，而是含有信心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的。人家叫你心里相信，口里也要承认，心里相信不够，口里一定要承认吗？口里要承认，含有信心的去顺服，口里是我是基督徒。对，在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在那个被逼迫的状况当中，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要求。心里相信容易做，口里承认对他们来讲不容易。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好，还有一个这样。然后呢，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来自信心的顺服。来自信心的顺服，我们一讲到来自信心的顺服，我们就会想到谁？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对，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所谓来自信心，他就是相信有神。OK。所以神叫我做的事情我去做，神叫我去干嘛？献宝贝儿子去做，来自信心的顺服，像亚伯拉罕这样。好，这三个解释我觉得都蛮怎么讲 inspiring 的，所以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们终于讲完到了我的第一句话了，多长气啊这个人啊。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觉得说，哎呀，还有一个很惊喜的看见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觉得这样子讲完之后，会不会比较对这一段保罗长期的自我介绍不再那么平铺直述？蛮有内容的，所以那个谁跟我讲，瑞跟我讲，就说罗马书很难读，对，难读在这个地方字字珠玑，可是也好读，因为它很有逻辑，所以你可以至少可以抓到那个逻辑，字字珠玑，那我们就慢慢来谈。所以我们这个再谈六个月，慢慢来谈，慢慢品尝。好，然后我。前面这个地方哈，前面这一章这个部分就是在讲到说那个查经问题的时候，我只是在想说，如果今天我带这一段查经的话，我可能会列出什么样的题目，那就是给大家参考而已。对，然后这些查经的问题是基本上是我在做完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说，哎，我可以在这个地方问，可以在这个地方问，有一些重点。那我觉得说大家可以慢慢的，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把这些句子啊，哈。逻辑啊掌握之后，慢慢我们就可以问出好的问题来，而且问出好的问题呢，就让你怎么讲，在查经的时候哈，不知道怎么讲，游刃有余啊，因为你知道你前面要讲什么，你后面要讲什么， 这个时候就再小心就会挺好玩的，就不会怕被人家拉走，还可以再把他拉回来。对，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还是那句话哈，作业不要有太大压力，不要有太大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只是做给我们自己，是让我说过，我这个作业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让大家回去能够仔细的把罗马书读一遍。我的目标是要大家仔细的读，好，所以没有做完或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做六个月，真的你可以做六个月。但是就是说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时候，你对整个比较有概念。我还是鼓励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哦，至少读个一段，哦，不要只读个几节，读个几节的时候你只看到这里而已，后面呢都还没讲到，是不是？所以读了一段之后，你对通篇有一个了解，对罗马这个教会有个了解，然后你对整个保罗的思绪，哦，他的逻辑有个了解，这是我们再来讲的时候就丰富很多，你会有比较多的得着。好，就是这样，没问题。OK， 好，那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是的，我们今天看到，啊，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保罗，主啊，把我们所要得的这个宝贵的福音来向我们显明。主啊，是的，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看到耶稣基督你死里复活的大能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主啊，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光中，但是主，我们盼望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进入你复活的荣耀里。主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来向你仰望。主，当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主，你不单单只是在这个字句上面来向我们解开，当我们在看，在这么样子仔细要来读罗马书的时候，主啊，你要把那精髓来赐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读到了信心，一个怎么样的信心？主，你把那个信心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信心，让我们有一个这么样子能够信，单单因为信靠你而就走上去的一个信心。是的，主啊，用这样的一个信心带我们来奉献，带我们来做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所要做的事情。主啊，真是愿意你自己的名来得着荣耀。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突然想到，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保罗使徒的职分，短期是在万族之中让人信而顺，他长远的目标是因他的名。我就忘记讲的这个因他的名，因他的名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在原文的解经或者是你看英文的时候， in his name 通常放到句子的最头或句子的最后，它是一个高潮。传福音的目的是要人信服，没有错，但是最终我们是要耶稣基督得着他当得的荣耀，这是福音的目的。好，讲完，好，谢谢大家。
谢谢。